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又无量寿佛，其道场数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以月光摩尼持海轮宝，众宝之王而庄严之。周匝条间垂宝璎珞，百千万色，种种异变，无量光严，照耀无极，真妙宝网罗敷其上，一切庄严随意而现。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开始谈佛菩提树，这就第十四章了。前面在第十三章谈到极乐世界的宝树庄严，在极乐世界广袤的七宝地面上，有七宝行树重重排列，周满世界。那它这个宝树呢，不仅是在国土里面，在每个宫殿里面，宫殿里面有宝池，宝池的周边就有宝树，就内宫殿的内外都有宝树，而且是一丛宝树就一丛难寻，就一丛罗网，重重尖错的来庄严。那这些宝树有纯一宝合成的，纯二宝乃至纯七宝，就是七宝合成的。前面都对于这些宝树的种种排列组合做了个介绍。那这一段呢，就开始讲在极乐世界无量的宝树当中，其中有一棵非常圣妙的树，就是阿弥陀佛的菩提树，那是众树之王了。那这棵树，这种描述就非常高大。这个道场树一般就是讲是佛成道的那个菩提树，就我们这个菩提迦叶看到的释迦牟尼佛的成道的菩提树，那也是非常神妙的啊。那还是一个化身佛的成佛的菩提树，尚且如此神妙，更何况阿弥陀佛作为报身佛成佛的这么一个树，那就更为奇特。首先是介绍这棵树的体量，有四百万里这么高啊，那可能我们想象不出这棵树的体量了它的本就是它的根部 都有20万里。这5000游旬就是以1游旬40里来计算，也有20万里。那这棵树的枝条叶，它是向四面开张的，啊，福音的，在东南西北四方所布散的范围也有20万里。这是它的体量。这棵树那就不是一宝二宝乃至七宝而成了，乃是无量的珍宝。这里用一切珍宝，也就是说他方世界所有的珍宝，这棵树上都能够找到啊。那自然合成，也就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心称性而出，法尔自然的组合成的这棵宝树。在这个一切珍宝当中，这里就举出了两个名称，一种叫月光摩尼宝，啊，摩尼一般是一个通称，月光就是这棵树的这个珍宝的一个相状特质的描述，就是像月轮的光辉一样的那样的清澈，这样的摩尼宝珠。还有持海轮宝，持海轮宝就大海当中有宝珠，这个能够生出大海当中一切的重宝。如果没有这个宝呢，大海底部的一切珍宝都会消失。还有这种宝呢，还能平衡大海水的这个浅深，就是无论是大云大龙下了多少的水，它都可以消解平衡。如果没有这个宝的话，那这个四天下乃至金刚围上至飞翔飞飞翔天都会被这个水漂没。所以它能保持大海的这样的一个水的浅深，这就持海轮宝。还有众宝之王，就这棵树的宝是极为的精纯呢，是一切宝当中至高无上的、奇妙无比的，叫众宝之王，来庄严这棵宝树。那这棵宝树，而且它的枝条当中也是种种珍宝来庄严的，本身它就是枝条，就是珍宝，但是它又垂下了很多的璎珞，珍宝璎珞，还有很多的金珠麟铎，这个奇妙的宝珠，就是像璎珞一样的穿在一起，挂在那个树条之间。那这些珍宝，一一珍宝都能够有它特定的颜色，一一颜色又能放它相应的光，所以这个百千万种的珍宝的光色，就呈现出种种奇异的变化，就是光色辉映，光和色互相的渗透，互渗互激。而且这些光由于清净到极点， 它放出的光是一切光明当中最炫灿的，称为光焰啊。光焰就是那个光能发出那种火焰啊，那是无量珍宝的光焰，照耀无极。就这个不仅照耀在极乐世界的本土，乃至于照耀他方世界无极的刹土。那这个树还有宝网，这个宝网也是以无量的珍宝啊，奇妙的组合来缀成的啊。这个网也非常的柔软啊，就开张罗列覆盖在这棵宝树上。那这个宝树，这道场树能够呈现他方世界所有着佛刹土的庄严，就是这棵树就是全体的法界，就是全息的。这个往生者念头一动，你想看他方世界哪个刹土，这个宝树都能够显现出来啊。当然你不想看也不会有啊。那这个一切庄严也不仅仅理解为净土、秽土啊，善恶都可以叫庄严，所以它也可以呈现他方世界六道的乃至于地狱的境界。为什么要用这个来呈现？就是当往生者看到地狱众生受苦的情景，能激发他的大悲心。看到他方世界的这个佛菩萨的善行，能够见贤思齐。他方世界不好的东西，能够警觉自己不能去做。所以这些庄严也都是帮助往生者修道的真上缘了。好，请看下面。微风徐动，吹竹宝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足佛国。其闻其音者，得身乏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耳根清澈，不遭苦患。目睹其色，鼻知其香，口尝其味，身出其光，心以法缘，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六根清澈，无足恼患。好，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谈这个道场树的功能作用。前面那段是对道场树的体量、相状的描述。那一般我们讲体相用啊，这个树的相是无限的庄严，这棵树的来历是由愿心实相里面出来的。那这个树的作用就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那这一段所利益的是他方世界的众生啊，这个 下面表达的是利益治国的众生。所以阿弥陀佛的心是遍整个法界，所以他的心目当中是所有的众生都在他的救度的范围。那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就会觉知到这棵树它的奇特无比，这就是阿弥陀佛果德的不可思议的那种德能，在广度一切众生。首先来看微风徐动，微微的风徐徐吹来，从这个风的那种样子来表达，也都能感知那种佛心的那种雍容从容的那种特质。有的经把它称为香风，这个风是有香的，因为风是从光里面出来的，光是从佛心里面出来的。阿弥陀佛正道五分法身之香，所以它呈现的风也是香风。这个风也是这个印度众生的机缘来吹，吹这个宝树，就是诸多珍宝合成的树，就发出无量的妙法音声。这个用演出就表明着印机说法的这种善巧。佛心是无心的，以一切众生的心为心的，所以他就印众生的特点状态来演出无量妙法音声。这个无量呢，说明众生的根基无量，所以这个音声也呈现出它的无量。那这个妙法就是指一乘法、大乘法。十方如来称信要说的就是一乘法，一乘法才成为奇妙的佛法。用这个一乘法的妙法音声来度众生，这个音声流布遍诸佛国。这里讲遍诸佛国，我们想也当下遍在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但我们会觉得怎么闻不到呢？这是我们的耳根有问题了，我们心不清净了。所以得念佛三昧的人，心清净的人，就能当下闻到这样的妙法音声了。好，那如果能够闻到这种法音，这下面就谈耳闻法音之意了。随众生的根基浩要，差别的不同，他闻到的这法音 所宣说的法的内涵也不一样啊，但它主要是针对着大乘善根的种性的众生来说，所以闻到这种法音的人就能得到甚深的无生法忍，就能得不退转位。不退转位就是阿毗跋致了啊，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那么他只要闻到这法音得不退转位，他继续，这都是指他方世界，他继续修菩萨道，直到他成就佛果的全过程当中，他的耳根都是清净透彻的，离开了耳识的勾染，就不会遭到种种烦恼的啊逼恼和轮回的忧患。那这一段我们再联想四十八大愿对于他方世界的菩萨的加持，就能让他闻到这个啊。这里也注意，他前面总是讲闻闻我名字，闻我名字，这也说明名号是阿弥陀佛果德的结晶，这棵菩提树也是阿弥陀佛的果德的结晶。从这个菩提树所演发的法音，跟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音声，也是无二无别的，就是一清净句，就是这个清净无为法身，清净法身无啊这个真实智慧，所以他就能够得种种法忍，能够得六根啊玩具，能够升到尊贵之家，能够啊定中见他方世界的佛啊等等这些加持。那这棵菩提树不仅是因生了，它首先是介绍因生，是释迦牟尼佛应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的根基，先说因生的利益，就是耳根耳闻利益。那这个菩提树还能在六根都能做佛事，都能帮助众生，因为他方世界的众生他有的是啊，这个眼根很利呀，有的是这个舌根很利呀，它都不一样的啊。你看《维摩诘经》里面讲，这个众香国那个香吉佛，他就是以香饭做佛事啊。那这个吃这碗香饭，哎，他就能够啊切证自信的功德。坐在树下就是闻这个树香，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啊，不一定就是用语言文字来说法。所以各个世界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阿弥陀佛他的菩提树度众生遍及种种根基的众生，所以只要眼根睹见了这棵菩提树的颜色，鼻根知闻知这个菩提树的香味香气，这个香从哪来呢？也就是菩提树它是无量珍宝合成的嘛。那极乐世界还有一个特点，那个一亿珍宝里面又合合了百千万种的妙香，所以它的宝是有香味的啊。它 这个菩提树你就会闻到它的香味。如果舌根尝到了这个菩提树的果实的味道，身根接触这个菩提树的光影，那么意根来念这个菩提树的功德，那会怎么样呢？都能得到甚深法忍。这些文具我们看思维它的法义，这里面都是很奇妙哦。你六根主要接触到这个菩提树得甚深法忍，那我们说你原教初住初得无生法忍，甚深法忍那都是八地以上的水平了。那这个就太钝了，圆钝直接，就是你只要能够跟这个菩提树能够接触到，那真是可以称为一超直入如来地。还真的就不会去谈这个菩萨道的阶位了，并没有你很大的修行啊。这就是他的果觉的强缘的加持，也就是阿弥陀佛把他果地上的功德无条件的赐予，就是全舍佛功德为智功德的一个表现啊，就能住在不退转位，以及在成就佛道的全过程当中，这个六根接触到这个菩提树的众生，他的六根都能清澈。六根清澈啊，这个话也是不得了的，眼耳鼻舌身意呀，一根都能清净呐，彻就是能够悟入到诸法实相啊。我们凡夫众生的六根都谈不上清净了，叫六根不净了。每天我们都在打妄想啊，看看我们的妄想有几个是好念头啊，大部分都属于恶觉啊，贪嗔痴慢疑的范围啊。无量劫以来的那种业力的种子常常翻涌啊，你就在那打坐，似乎坐得很清净，似乎坐得很有禅境，但你在那种状态当中，你都会感觉到那种不好的念头会泛起来啊。所以这个六根就是代表着众生身心的全体。我们凡夫众生的六根称为贼呀，六根之贼呀，劫舍我们的功德法财呀。六根有时候叫六入，它就不必然的会奔依在入到那个六尘里面去。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在经典当中成为大贼，不仅劫舍你这一世的功德法财，也把你无量劫的功德法财都劫舍。为什么呢？由于我们凡夫 六根一接触六尘，马上就会分别，马上就是贪恋，马上就会执着，马上受种种污染，马上就造恶业。所以这个怎么使六根清净，法华经里面就谈这个五品弟子位呀，就是要通过啊，或读或诵或受持或解说的方法，经典的方法，来使六根清净，来得到六根种种的功德。那这个法华经讲这个五品弟子位的法师功德啊，它是在六级佛当中是相似级佛。相似级佛也就是它只是说以相似的六根清净，或者相似的六根复用，还不是就近清净。但即便如此，那也是很了不起的啊！你比如你读诵，就是用这些方法来啊，这个读诵、受持、书写、解说《法华经》，你能得眼功德。眼功德就是这个能见到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内外山林河海，下至阿鼻地狱，上至啊。这个摄究竟天，这其中所有的众生，他的啊业因缘，他的果报深处，你都能悉知悉见。虽然你是父母所生的肉眼，还是没有到圣贤位，但由于你持法华经的功德，能得到这个眼功德。这个耳功德。能够闻到三千大千世界内外所有的音声啊，这些牛声、马声、象声啊，这个天人的声啊，这个人道的声啊，乃至地狱传来的呼救的声音啊，你都能听到啊，听到你能分当下分别是种种哪一道的众生的声音，但不坏耳根，就不会你去执着它，还能够如如不动，像一面镜子一样的啊。这个鼻的功德，能够闻大千世界上下内外各种香，各种香，它每一种生命体都会放出一种气味啊，它都有一种香啊，哎。你通过对这个香鼻根闻这个香，你能够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样的德性，它是什么样的业因缘啊，这是鼻功德。舌功德，一般讲有舌功德的人，他不管什么食物或者好的味道或者不好的味道，到了这个人的口里都变成上妙的美味啊！其实我们吃素吃坚持吃素的人就有这种感觉，你慢慢的吃进去了，好像什么样的吃什么样的东西都觉得比较有味道。这些素如果对那些不吃素的人来说，你让他去吃，他觉得没味道，他觉得太难吃了啊。那反而吃素的人会觉得吃肉太难吃了，他有一种腥臭味道，对吧？所以这个说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其中这个舌上有两个甘露泉呢，他那个舌的那种啊，那甘露水就能使一切的啊东西化成美妙的味道啊。那这个舌功德不仅有这个功德，而且用舌根来演说佛法，它 它有一种声音的这个哀雅，让人喜欢听，它有一种穿透力，能够落到人的心里去，让他人听到生欢喜之心。而且天龙八部人道所有众生都愿意来听你讲经，所以这个讲法华经的人，这个天人会趁着他的宫殿过来听经。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寺院的记载说，他们这个寺院常常出现天灯呢， 那是一看到天灯，有人想着是不是飞碟呢？那为什么会有天灯到寺院来呢？那说不准就是这个寺院有法师在讲经，这些天人蹭上宫殿，他的宫殿都是珍宝的，都透亮的嘛，就好像天灯嘛，是，估计是这么回事啊。要么你这个寺志里面常常看到这个天灯的问题啊。原来我在这个支地三柱，它也是记载常常会有天灯的现象啊。好，所以这有这种舍功德的人，受持一切佛法，能够出深妙的法音。那身功德就是这个身体呢，就像清净的琉璃，透亮，众生喜欢看。而且由于身体的透亮啊，清净，就能现出六道众生的情形，地狱的众生都能显现出来。所以你看，有时候看观世音菩萨画这个身上的光环，它就现出六道众生。上一诸佛同一慈悲，下一众生同一悲仰，所以他心里装着苦难的众生，所以他光当中都会显现出来，这说明他的身功德的现前。但意功德就是能够闻一机一句，就在这个一句一记当中能通达无量无边的法义，也能够把这个法义能够以无碍的辩才称信宣说，凡属宣说的都与实相不相违背。所以这种意功德的人，他所思维筹量言说都是佛法，无不真实。这就是相似的六根清净就有这样的功德。所以我们原用法华经的这样的一些经文来帮助我们理解，你见到了六根接触这个菩提树，你六根就能清澈，它有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巨大的加持力，它的功德应该比刚才所描述的还要甚妙，还要广大。它的耳根还不仅听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它乃至要听无量三千大千世界的种种音声，他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觉得修行净土法门非常有必要啊？我们如果能够达到这个水平，我们马上就能得到顿然的超越。实际上我们这个世间有些修行人也是在定中见到过这样的宝树的。我们从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隋朝有个慧成法师，他先是依止南岳师禅师 来坐禅的。以后他就开始诵阿弥陀经，修西方观啊，就是修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他修净土法门修了30年啊，这个古人修行那是不得了，很精进，常坐不卧。他在每次入定当中就能见到这个宝树以及净土的七宝的莲台，所以他是这种人，就是甚深禅定功夫又修净土法门，所以他临命终时，他是智者大师来看他呀，智者大师也是南岳师禅师的弟子啊，你看他都跟智者大师是同禅道友啊，这慧成法师跟智者大师就在共谈玄理呀、修道的体会呀，谈完之后他就落灭了。落灭了，当天晚上有人梦到他坐在莲台上隐隐西去。还有我们知道明初梵奇，楚师梵奇大师，他是在西斋净土师，也是他得念佛三昧的一个自然呈现的诗句。从这个他的诗句里面可以看到，他也是在定中见到了这个宝树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首放下身心佛现前，寻常迎耳法音喧，风科淡奏无声曲，日观常开拂夜天，行衬玉阶云冉冉，坐衣朱树月娟娟，凡夫到此皆成圣，不离生其道果缘。这楚师梵奇大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很多祖师对他很赞叹，这个莲池大师称他是明初第一等人物，偶遇大师甚至赞叹他起手楚师大导师即是阿弥陀正觉，竟然赞叹到这个程度那偶遇大师是开佛之见的人，他一般不会随便赞叹人的所以这个梵奇楚师大师，他确实写这个诗是他一个限量的呈现放下身心佛现前，阿弥陀佛现前说明他得念佛三昧了那就佛现前，当然极乐世界也现前，所以他所呈现的就极乐世界净土的倾向。那寻常就是恒常能够听到的都是法音喧流法音喧流，这个微风吹动科就是树枝微风吹这个宝树的枝条，它淡奏只是演奏无声曲，无声曲就是谈无声法忍的问题谈般若的问题 日观常开不夜停，极乐世界是没有夜晚没有昼夜的啊，珍宝的光明就像百千万亿的太阳的光明，而行走在那种白玉的街道上行走啊，冉冉的升高就像云气一样。那在哪坐呢？坐就依着那个珍宝树坐下来啊。那这个珍宝树，那就是像月光那样的美好。凡夫只要到了极乐世界，都能成为圣人，不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乃至无量成点劫的时间，就能很快的成就大乘的佛果啊。这首诗是这样给我们啊来呈现，而且在其他几首诗也常常谈到宝树的问题啊，比如他讲这个琼树光分万万枝，深游深潭终不厌，林清妙语实难思，功成果满须臾是。就是这个琼树也是代表宝树啊，宝树有无量的光明，光分万万枝，就这棵树有万万枝的万万的枝条，万万为亿呀，就是有很多的枝条，那个枝条都在放光。那这个枝条发出妙法音声，就好像善知识对着自己深谈这种啊诸法的实相，种种的妙法，而且他不疲不厌，你想听他就永远跟你讲啊，当然你不想听他也寂然无声啊，这个不想听他还在这里跟你讲讲讲，你就有点不自在了啊。所以通过这些啊，我们古来的高僧大德的宗教实践，说明这个《无量寿经》讲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道场树，它是真实存在的，它就是面向他方世界所有的修行人开放，来加持他方世界的修行人快速的圆满他的道果啊。所以这种加持力就能令这个念佛行人住在不退转位，到达直到成佛的全过程，六根都能够清净，悟入诸法实相，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没有种种的恼患。这个恼就是指烦恼，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贪嗔痴慢疑，根本烦恼、随烦恼，这些就是让我们啊这个不得自在，让我们造作着多的恶业，于是就导致生死轮回种种的忧患。但如果我们六根接触这棵宝树啊，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就不会有这个烦恼，就不会被烦恼所恼害啊，无所恼害。好，请看下面。 阿难，若彼国天人见此数则得三法忍，一则阴祥忍，二则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愿故，坚固愿故，就近愿故。好，请看这一段。上一段谈的是以菩提树加持他方世界的净业行人得六根清澈，远离种种老患，乃至于得甚深无生法忍。那这一段就是加持极乐世界本土的这些往生者。那这里注意，这是释迦牟尼佛告阿难，提醒阿难，就是这里自然的让我们知道，这不是贯穿下来的，要转一下。要我们读经读得比较粗心大意的时候，都会很自然认为这都是谈极乐世界的人的利益啊。实际上你要看到这个，他前面是谈这个阴身遍足佛国闻其音者，他都这里都是对他方的世界的加持。因为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他这个十众生愿里面有十自己国土的众生愿，是自己国土的众生愿，有摄凡摄自土的凡夫愿，就是摄天人愿，摄自己刹土的圣众愿，就是指菩萨。对他方世界的发愿，也有的是对他方世界的菩萨圣众的摄受，有的是对他方世界的凡夫的摄受。所以无论是看愿文还是看他其他每段经文，你一定要注意他前面指称的这个身份是什么。这里要知这里的身份是彼国天人，彼国天人就是指大业往生的凡夫。在四十八大愿前面专门有一愿是二十八愿，道树普皆悉皆得见愿，就是道树是指阿弥陀佛成道的这个菩提树，一般天人是看不到的，称为少功德者。但是阿弥陀佛愿要加持这个少功德者，就是彼国天人，也能见到这个菩提树。这就类似于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的时候，他显现的是卢舍那佛的那种无量的庄严，那一般的众生是看不到的。对于舍利佛、大目犍连、摩诃迦摄这些声闻来说，他看到的就是比丘的样子，哪能看出那无量庄严的报身佛呢？所以看佛的样子也都是随众生的业力的程度不同。有的优婆塞、优婆夷或者比丘尼看佛，好像还像一个黑炭，看得黑黑的。 啊，这都是孽障重啊。所以彼国天人由于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加持，也能让他见到这个菩提树。那一见到这个菩提树，就能得三种法忍。好，这一看就是利益甚大啊！一者音响忍，二者柔声忍，三者无声法忍。这个在历代的注经家认为，这个音响忍就属于初地、二地、三地的水平。柔顺人属于四五六地的水平，无声法忍是七地以上的水平。在《华严经》里面，专门有一品叫十人品，十种人，十种人里面这三种人是其中前三人。华严十人是这么排列：音声。音声忍、顺忍、无声法忍，在下面都是比喻的人，如幻忍、如厌忍、如梦忍、如想忍、如淫忍、如化忍。所以我们从这两部经来对照来看，啊，古德曾经给我们指示过一种思维方式，说这个无量寿经就是中本的华严经，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借助华严经来理解。这个三种忍，实则也内涵上也包含着这十忍。这十种忍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已说、今说、当说的，而且它的排列是十通、十忍、十定呢，都是在十地菩萨讲完之后来谈这个十忍，所以它的位置可以说涵盖面从它的初住到等觉这个水平都能够贯穿。以这样的忍力，在等觉菩萨的位置上，就是最后破他的一份生相无明啊。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华严经》叫音声忍，这里叫音响忍，实际上就把这个音声忍和第七的第八的如响忍给他整合在一起的。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叫音声忍。音声忍就是闻诸佛所说之法，这所说之法主要是说无相、无声、无性般若性的这个法，能够不惊、不怖、不畏，深信悟解，爱要取向，专心意念，修习安住，这就是音声忍。能够谈诸法的空性，不害怕，不畏惧，那不是一般的根基，要甚深的善根和般若的气氛。要么一般业力凡夫，他执着外境的真实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你让他对他执着的东西认为是空的，他会害怕，空呢，那我怎么办，那什么都没有了，他很害怕啊。这个谈那个如祥人，如祥人就是这种音声呢，要了知一切音声如同响，响就是有时候叫 鼓响嘛，山谷里面你有种音声即声，然后回音就叫响。所以这个响呢，实际上无来无去，本体上是空的，但是它又显现了回音，哎，向上又有。所以从这个炉响要观照如来讲法的音声，也是这个样子。从他的音声要观照他的空性，离开众生的这种属度之机就没有音响。但从这个空里面又要看到佛示现这些善巧的文具来成就演说佛法，这个状态就用鼓响来比喻。鼓响就是这个音声不是本来就有的，是从缘熟起，从缘熟起，你没有这个声即过去，它就不会有这个响。那缘起无自性嘛，所以它跟那个法性，哎，就比较相应。这个音响能够令众生各随他的根基，从这个音响当中得到他相应的法义来去修学。所以这种情况又比喻为道地天王有一位夫人，道地天总是要娶阿修罗的女人作为他的夫人的。阿修罗女非常漂亮啊，这个他的夫人叫色之，这个阿修罗女就是在一音当中，她出一音能够呈现出百千种音声，而且她不是有意这样去做，自然就能呈现一音当中出千种音。所以佛菩萨讲经说法亦复如是，入到无差别的法界，就能够成就善巧的随众生根基所显现的法音，而这法音在无量无边的刹土横转法轮。所以这个音声由佛菩萨悲心无尽故，这个音声就能传到无尽的地方。上次我们讲大目犍连，他就想知道释迦牟尼佛的音声到底在什么地方可以中断，结果他到了这个多少恒河沙之外的刹土，一听释迦牟尼佛音声还在那里。这说明什么？音就是心，叫心声嘛。心无尽故，这个音声无尽；心无边故，这个音声无边。所以你这找不到它的边际的，到哪个地方都能听到佛的声音啊！所以这个佛菩萨就善然观察一些众生，以广长实相来为宣说法音，所以这个音声无有障碍，遍布十方无量的刹土。那随众生种种不同的根基，他闻得法也各有不同。所以这个音响人就虽然了知音声无起而普现音声，虽能了知无所说 而广说诸法。所以有时候般若经典说释迦牟尼佛说四十九年法，但佛说我没有说一个字啊，这是他从体上来说，虽呢没有说一个字，又横说竖说自然说无间说，说了浩瀚的佛法啊，度了无量的众生，虽度无量众生，无一众生可度，虽说无量佛法，无没有说一个字啊，这些都要用智慧去领悟，要么你就搞得一头雾水了啊。所以这就体会到这种因生的平等性，随众生的类别得到相应的理解啊，这多以智慧而能了达，就叫如祥人啊，就是这个因生想，你智慧认可，智慧观察它的体用，能达到这个水平，那就叫因祥人。这个柔顺人，柔顺就是与诸法性思维观察它的平等性，法性是平等的，你随顺这个法性来了知，令心平等，也修习这样的清净平等心来去入啊。这个柔顺人是要通过止观的方法切入到这个平等的法性。这里加个柔这就很有表法的意思，我们的心一定要柔，柔顺，不能刚强啊。为什么佛常常说我们这些业力众生叫刚强难化的众生？他刚强你就不柔嘛，刚强就像生，比喻成生牛皮，一掰就断就裂开，你不柔顺啊。刚强则是死之徒啊，柔软则是生之徒啊。你柔软才好办呢。你比如你这个刚强的人，你是挨不了一句批评的，批评他一句他就暴躁，他就不得了了。那柔软的人他就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经受棒喝。所以现在众生刚强嘛，那就是只能哄着他嘛，他只能听表扬的，不能听批评的，实际上对他没有好处啊。为什么这个世间都是谄媚的语言那么多啊这个苦切的谏语越来越少啊，真话越来越少，就是他还是喜欢听假话，听奉承话，听谄媚的话，这也是共业属感啊。所以修行人一定要柔，柔，而这个柔不是怯弱柔这个它是要随顺法性，在这个柔顺里面它有刚骨啊。这就是智慧观察，慧心认可这样的这个法性，就是柔顺人。第三就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我们常常会接触的这个法相的，一般都会讲不见有少法生，亦不见有少法灭。它这个无生，首先要理解无生，一切法都是缘起，缘起无自性啊， 无自性就是空，空就是无生啊。那你要通过无生，无生就无灭，你生都没有，当然就没有灭嘛。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嘛，无生则无灭，无灭则无尽。你有尽，尽就是垢染法嘛，尽你就是有一个有捉的东西，你才或者把它弄得没有了等等啊。没有无灭则无尽，无尽则离垢，无尽你就离开垢染，离开垢染就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就没有处所啊，没有处所就极尽。你心极尽，你才能离欲。能离欲就无作，无有造作；能无作就无怨，没有需求；能无怨就无助，不助一切法；能无助就无去无来。啊，我们从经文是可以这样说，说是好说，心地上我们是很难的。我们一看到什么就住，一看到钱就发亮，一看到贪欲的就是，它是你一发亮，你心就住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有个禅师，他什么都能放得下，就是一个钵放不下，于是心就住在钵上，他都能够隐身，抓不到他啊。但是有人知道，你把他的钵找到了，就能抓到他啊。所以真正的无助，这是要甚深的般若的智慧啊，空性呢 啊无助身心呢、啊、那身的心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呢 啊这里就有无生法忍。你在无生法忍的状态当中生的大慈悲心，就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这个心才能去度一些众生啊。所以你看这个第三的无生法忍，那这个成就这个要进一步要关照一切法如幻，幻呢幻化出来的，这些我们都要智慧关照啊。这个为什么我们在这世间苦不堪言，大家都执着这个真实，大家都为名闻利养去竞争，去搞得事业心啊，这个事业很大啊。如果你要知道如幻，如厌人，如厌就是你干旱的时候看到那个热气显现的阳焰呢，焰就是阳焰，远看是好像是水啊，过去一看并不是水，一切法如阳焰，都是我们颠倒心的显现。一切法如梦，如梦人，梦中什么都很真实，睁开眼睛什么都没有，当下我们也在做梦啊。一定要把这个一切法看成是梦。如想啊，想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山谷回音啊。如影，一切法如影，水中影，镜中像啊，虽有找不到它的实体，看到月影你捞不出啊那轮月亮。如影如化，一切法都是我们意识的心变化出来的啊。所以这些你看，在极乐世界见菩提树，那我们得三种人，实际上也在给我们宣说甚深的大般若啊，摩诃般若啊。 这个大般若的啊这种关照，这种啊断除我们的烦恼习气，是要让我们切度到大涅槃啊。好，那这样的前面谈的菩提树，无论是它的因身，还是菩提树的颜色、香味、它的光影、它的功德，给予他方世界的净业行人，以及极乐世界天人所得的甚深的法益，这个法益是非常巨大，这绝对不是通途智力法门所能梦见的。如果靠自己修行想得到山中人，想得到甚深的无生法忍，你要经过多长的时间呢？然而这净土法门，你只要见菩提树就可以获得，而菩提树是阿弥陀佛已经成就的，这个菩提树就是阿弥陀佛果地上全体功德的呈现，以及他大慈悲心的恩赐，你就能得到啊。这些可不是随便说的，这释迦牟尼佛说的啊，这也是古往今来的啊这些净业的大德们宗教实践所证明了的。所以讲这些甚深的法义来自什么，这些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威神力故。威神力故是指现在已然在极乐世界住持极乐世界的法王，他的威德神通之力的加持。天天菩萨有个偈子讲这个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能令殊满足，功德大宝海。就是观察阿弥陀佛的本愿之力，那十方一切众生只要遇到了阿弥陀佛，这个遇或者遇到他的光明，或者遇到他的名号，或者遇到他的菩提树，就不会空过，就能得到利益啊。那利益是什么？就能令这些众生快速的满足功德大宝海。这功德大宝海就是如来的信德之海，如来藏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威神力故，这是指他现在已然在起作用的巨大的加持力。然后这个威神力又来自什么呢？下面具体来谈的这个五种，就是谈愿力的问题了。就是阿弥陀佛菩提树给予他方和智徒这些行人的巨大的威神力，是来自于本愿力故。这本愿就是阿弥陀佛往昔所发的四十八大愿，我们讨论过发的四十八大愿，又动经无央数劫的积功累德来圆满这个本愿。当他圆满的当下，就会产生一种力，这种力有时候就叫磁场、能量、信息、光明，都属于这个力的范围。所以这个本愿力就像巨大的磁场， 在法界当中就存在了巨大的磁力场，是由这个本愿力所显现的阿弥陀佛加毗一切众生的威神力，所以这个本愿力里面就有威神力。那这个本愿力又是怎么成就的呢？这就是满足愿故，就是他积功累德六度万恨啊，无量的功德福德智慧都圆满了，都具足了，这个愿的力量就出来了，这叫满足愿故啊，明了愿故。这个明就是光明，了就是了达。这个愿是阿弥陀佛嗔心发出来的，他发愿的当下都是从他的光明的心地当中流现出来的，而且他发的愿对他的这个愿的内容、愿的特质、愿以后的作用，他在那发愿的时候都全都了达了，都一一明白了。所以他不像凡夫发的愿他不明了，因为他不知深浅嘛，不知好歹嘛，发个愿我带众生受苦，所有得癌症的人的病都加到我头上来啊，他发的倒挺好，但是他不明了自己有必有能力承担啊，真的别说很多癌症病，就一个癌症病人的苦到他身上他都哇哇叫受不了啊，我就碰到这样句式，他说他发的这愿真的感应上很痛苦，痛苦受不了，说我能不能退啊，退也可以，你受不了嘛是吧，他不明了嘛啊，闭个关说我要渡所有的冤亲债主，所有的孤魂野鬼都过来吧，我来渡你啊，结果一来他受不了啊，不仅渡不了他，人家孤魂野鬼也把他渡走啊，搞得他神经叨叨啊。我们的心意识发的愿都是靠不住的，所以这个嗔性发的愿，就嗔和法性，他那时候已经是登地菩萨的水平了，他那时候发的愿就很明白，就很了达，自始至终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的知道，而且明了自己是什么情况，也明了他方世界所有众生的根基。所以为什么叫愿海，我们可不要理解仅仅是四十八大愿，只是在愿海当中给我们选择的四十八大愿来介绍而已。因为阿弥陀佛不仅仅是面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发愿，他乃是面对十方所有的刹土的众生发愿的。你说他的愿他不要发很多吗？因为众生太多了，根基不一样啊。你也不能仅仅发啊，你都到我这个世间来，虽然最后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有的众生他可能还想在他方世界修行，那阿弥陀佛对他方世界修行行菩萨道都加持他，都发愿让他得利益啊，恒顺众生嘛啊，哎，这些对于如来藏的功德一一了达，对于这种众生的根基一一明了，这个愿他才能落地呀，他不能不是虚的呀啊！你就像一个设计师，最近我们也接触，也在跟设计师交流，他有时候这个设计的东西现在都是有电脑嘛，发个地心图给他，他就在这上面啊设计，从效果图上来看像的模式，但一到现场一画白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或者 距离间距有问题，或者正好都有树，那你要把树砍的也不容易，所以他一定要有现场感，一定要明了这些事情。那法藏菩萨发愿是很明了的，他有现场感，因为他能够亲眼看到，不是纸上谈兵的啊。所以这个明了愿呢、啊，这三个字也不容易啊。然后下面是坚固愿故，你这个愿是很明了，无论是你的手段、你的目的、你的内外左右都很清楚，但是这个过程非常漫长，这个过程充满着艰辛。你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大愿的心，行为要坚固，像金刚般的坚固，不能退转。所以法藏菩萨无量劫来一向专制庄严净土，无央数记以来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念头，不分心。所以他这颗实现大愿的心就越来越坚固。那只要坚固，那你就能够实现这个愿。这个愿要把九法界众生全都度尽的愿，你说你没有坚比金刚还坚固的心，你能行吗？所以你看这个法藏菩萨发愿，我为了实现这个愿，哪怕我是经受像阿鼻地狱的那样的痛苦，哪怕所有吃着苦人在头上旋转，我不能由这个极深的苦来退转我的这个菩提愿。坚固、勇猛、精进，这种意志力啊，这也是告诉我们，无论是世间事业还是出世间道业的这种成功的秘诀啊。最后就是就近愿故，你这个是就近，就是到家了，就是波罗蜜了。那一般讲实现菩提道，你开始你菩提是发心菩提，初发菩提心，你初发菩提心要修行，要明心，要福心菩提，要降伏其心啊。明心菩提在啊这个明心菩提啊，悟明菩提心啊。那要出道菩提，出生死到沙婆罗，然后才到就近菩提啊。哎，就是这个就近愿故，就是从开始发足这个全过程你都走到了，最后就到了目的地，就近圆满。所以阿弥陀佛这个菩提树的加持力是来自于这个本愿力故，这个本愿力的产生就来自于法藏菩萨他满足愿、明了愿、坚固愿、就近愿的这种合成、这种浓住。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传达的净土法门是法界当中的一件大事因缘，也正因为有这个种种 愿的满足故，极为奇特故，十方恒河沙诸佛都伸出广长舌相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称扬赞叹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圣妙。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内涵，那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也正因为这样的内涵，我等众生有幸啊得人生闻佛法，接触无量寿经，深信净土法门，我们无量劫以来的生死大事才在这一世能够了办了。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